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0号星期一，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将前往欧洲进行安全会谈。台湾已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寻求缓解美国关税措施影响。印度总理莫迪和特朗普会晤之前，印度已进一步削减关税。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力推低空经济，预计无人机飞手人才缺口将达到100万。而台湾军事专家关注到，中国发展低空经济势必走向军用并对接未来的战争。其中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秀文则分析，
我觉得他就是在练兵，包括经济上也要，然后军事上可能也要。无人机有非常多的应用，飞手的训练只是一部分，他现在的缺口很大。
我觉得他中国在练兵，无人机有非常多的应用，飞手的训练只是一部分，他现在的缺口很大，所以他急需要大量训练这些飞手。这些飞手在平时是民用经济操作无人载具或是有人载具，但是将来转换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变成军用或警用。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美国政府的三位高级官员将在这个星期分别前往欧洲访问，安全议题以及华盛顿对乌克兰的承诺预计将会成为讨论的核心。推行美国优先议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质疑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并且呼吁盟友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对未来的乌克兰援助计划基本是保持沉默。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华盛顿向基辅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特朗普政府仲未有提供额外的援助。虽然他的前任政府留下的授权资金仍然是有数十亿美元可用。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法国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随后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起出席在德国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卢比奥之后还会前往中东访问。白宫表示，副总统将会在活动当中发表讲话，并且和世界各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将会访问德国的两个美军地区司令部总部，然后参加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以及在比利时举行的乌克兰国际支持者聚会，随后前往波兰和其他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卢比奥则是担任美国参议员期间在慕尼克会议的常客，他上任之后已经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过拉丁美洲，但是这个星期的访问将会是曼斯以及克格塞斯以新的身份首次在国际舞台亮相。台湾经济部在星期一表示，台湾对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相当感兴趣，将会持续评估购买的可行性。台湾政府希望降低和美国的贸易顺差，以缓解美国即将宣布的关税措施的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预告，他计划在这个星期对很多个国家实施对等的关税，这个是他重塑全球贸易关系攻势的重要性格，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相当可观，去年顺差激增 83%， 台湾对美国的出口达到创纪录的1114亿美元，这个的增幅主要是受到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需求的带动。路透社报道说，台湾经济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公营的能源公司中油确实是对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相当感兴趣，将会持续评估可行性，亦都愿意进一步采购。该个部门未有说明细节，但是指出从阿拉斯加到台湾的运输行程较短，中油是未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在印度总理莫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前夕，印度政府官员表示，莫迪准备进行额外的关税削减，这个可以促使到美国对印度的出口，以避免贸易战。莫迪在星期三将会访问美国，他将会星期一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是期待着和他的朋友特朗普总统会面。 而降低呢啲嘅关税亦都符合新德里嘅国内生产计划。呢啲唔愿意透露姓名嘅官员表示，印度正在考虑作出让步嘅项目系主要从美国采购或者有可能购买更多嘅产品，例如系碟形天线以及系木浆。美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2023-24年的财政年度双边贸易额超过1180亿美元，印度顺差是320亿美元。虽然中国政府采取多种的措施鼓励年轻的夫妇结婚生子以减缓人口下滑，但是官方的统计显示，2024年中国的结婚登记数仍然是下降了1/5，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最大降幅。中国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是610.6万对，比2023年的768万对是减少了157.4万对，下降幅度是大约 20.5%。惠士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口统计学家易富贤表示，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在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结婚登记数亦都仅仅是下降 12.2%。 他指出，去年中国结婚登记数还是不到2013年的1340万对的一半，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中国政府的政治以及是经济雄心将会被他的人口的致命弱点是给予毁掉。教宗方济各星期日对世界各地的军人、警察以及其他的执法官员表示，武装力量只能用于合法的防御，必须要始终尊重国际法。教宗星期四被诊断患有支气管炎之后，是首次公开露面，为武装部队、警察以及安全人员举行了一场户外禧年弥撒，但是他讲了几句说话之后，就将报道交了给一名助手宣读，说自己的呼吸是感到困难。
Estendo il mio saluto a tutti i militari del mondo. E vorrei ricordare.
教宗方济各在最后的祷告当中表示，他是想重申教廷在这方面的教义。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指出，那些在军队当中为祖国服务的人，应该将自己视为是人民安全以及自由的仆人。科索沃总理库尔蒂所属的左翼自决运动党在星期日的议会选举当中获胜，但未能够获得单独执政所需要的多数席位。库尔蒂受访的时候表示，这项的结果是对我们良好治理、进步和民主领导的肯定。在计算 73% 的选票之后，库尔蒂所属的左翼自决运动党获得是 41.99% 的选票，这个的结果不足以让该党获得单独执政的多数席位，亦都意味着如果库尔蒂无法成功组党，其他的三个竞争对手可能会联合组阁。库尔蒂表示，我们是第一名，这个是对我们良好的治理、进步和民主领导的肯定，多谢大家。我们的获胜联盟亦都将会组成新政府库尔蒂三，如此一来，我们将会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工作，并且取得更多的成果。达赖喇嘛的兄长在印度的前西藏流亡政府主席加洛顿珠去世，享年97岁。加洛顿珠生前曾经多次主导与中国的谈判，并且为西藏事业与外国政府合作。媒体报道说，加洛顿珠在2月8日星期六晚间在印度西孟加拉邦东部喜马拉雅山麓的山城卡林旁的家中是去世，媒体还未有立即报道他的死因的其他细节。达赖喇嘛星期日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比拉富佩镇的一座寺庙为加洛顿珠举行了祈祷仪式，这位精神领袖在冬季的几个月里面是住在该处。美国国家美式足球大联盟冠军赛超级碗星期日是盛大登场，而比赛期间广告商压住美国观众需要轻松一下，播出的广告大部分是回归幽默以及是怀旧的主题，希望是博君一笑，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更加展现了未来生活的可能场景。费城老鹰队以坚实的防守完成了甜美的复仇，最终是以40-22击败堪萨斯城的酋长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在国内外
保护和推动宗教自由。另外，我们都会有海外港人环节的，介绍一位在英国的港人老师，他专门帮助新来到英国的香港人学生去融入新的生活。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中国政府力推低空经济、无人机铺路，发展天上的国民生产总值。而台湾军事专家说，中国的无人机大军的杀伤力或许恐怕难以想象。随着无人机在物流、外送、空中计程车等领域的应用在深圳等中国城市逐步落地，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低空经济正蓄势待发。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日发表报告称，低空经济有望成为万亿元级的新经济赛道，并预计无人机飞手人才缺口将会达到100万。然而，业内人士与网民对此反应不一，部分人看好市场前景，另一些人则质疑实际工作机会有限。台湾军事专家则关注到中国领跑全球发展低空经济，如果达到规模经济，未来除了可以创造新增长动能之外，亦都势必走向军用，并对接未来战争，其无人机大军的杀伤力或恐难以想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低空经济目前最成熟的赛道就是农业植物保护无人机，市场规模超过了30亿人民币，约4亿美元，远高过规模仅约1亿到4亿人民币水平的即时配送、物流和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位于河南的黄姓植保飞手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低价竞争而且足少增多，这个赛道已经过了红利期，亦都不是怎样赚到钱，尤其每一亩打约单价从8元人民币腰斩之后，他预计大概要做1-2年就要转行找另外出路了。黄姓植保飞手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一的话，他们现在3-4块就有人干，基本上不挣钱嘛。像这个价的话，干的人也不多了。有的他是刚入行，
他说最低的话，他们现在3-4元人民币就有人做了，基本上都是赚不到钱的。好像这个价的话，做的人也都不多，有些飞手他刚刚入行，没什么业务，他会去做这件事的。他说他已经专职植保飞手工作5年多，飞的是可以再重100斤的无人机，每一架售价约50000多人民币，每2年就要淘汰换新一架。因此，如果地块大，每日上8亩，每亩单价5元人民币的话，尚可以维持生计。不过植保飞手的技术含金量不高，他估计未来农户人手一机自己飞，飞手恐怕被迫大量下降。因此，当中国发改委近期喊出无人机飞手缺口达到100万人时，黄姓植保飞手建议年轻人三思，因为多数低空经济的赛道仲是不成熟，前景亦都不明，尤其是市场现行招聘职位仅几百个，考到牌照之后没人做的人仲是很多的。他说即使是美团外卖刚刚推出的无人机外送业务，都是采取全自主定点飞行，根本就不需要飞手，未来如果大量扩点，外卖骑手恐怕是下一轮失业的人。不过多数外卖业者似乎尚未感受到这样的危机感。一位在河北不愿意具名的美团外卖招聘主管对美国之音说，无人机外送仲是好遥远的事。另一位在贵州亦都是不愿意具名的外卖小哥则匆匆讲了句没影响，而不愿意再讲下去了。据央视报道，农历新年等节假日期间，美团外卖的无人机外送异常繁忙。一位在深圳益田商场顶楼营运的员工受访称，该中心飞到去7公里之外的人才公园定点取件站是最热门的航线，每日处理至少300单，而且配搭航管中心的指挥只需要2到3位的飞手协助装载货物和更换电池，让快速收到餐饮的消费者即即清奇，大呼未来科技感十足。低空经济所指的是在距离地面垂直1000到3000米以内空域，以有人无人驾驶航空器及辅助作业设备为载体主体，进行载货载人等多应用场景的低空飞行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产业领域融合发展的新兴经济。自从中国将2024年列为低空经济的发展元年之后，各省都已经将相关政策目标纳入年度工作报告，旨在打造各地的天空之城。 据中国民航局的估计，今年中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或者可以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到2035年可望进一步上升到去3.5万亿元人民币。如果真系实现，相当于可以立即为202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贡献1.15个百分点。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秘书长彭伟话：低空经济是中国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通道，业界普遍都看好市场前景，因为低空经济涉及多个产业领域，亦都会催生新兴行业，创造来自天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彭伟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我们向天上要 GDP 吧，就有新的行业的话，规划也好，到人才的培养也好，基础设施建设好，都要跟上。比方说通过无人机送快递也好，
我们要向天空，要国民生产总值 GDP， 又要有新的行业的话，规划亦好，定是人才培养亦都好，到基础设施建设都要跟上去。比如说通过无人机的快递物流，它会提高工作效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统计过上百个行业是会应用这种无人机的。例如他说，以部分偏远省份高山上的鲜果为例，通过无人机的运送可以直达城市里面的保鲜销售，减轻劳动量，提高效益，亦都拉抬当地农民的收入。他还说，这十几年中国已经培训出20多万名的无人机飞手，相较于全国实名登记的180万架无人机总数，应该有高达100万人以上的人才缺口，让年轻人追逐飞手梦的热度迅速升温。不过对于低空经济将会带来起码10年的黄金期和人才需求的井喷的讲法，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上亦都有不少网民去质疑的。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秀文则分析，中国政府力推低空经济而且领跑全球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虽然目前画出的大饼能否实现仲未可知，但未来无人机如果从载货到载人累积到一定量的规模经济，长期必可以创造更多经济增长。不过他担心中国作为无人机制造大国，又积极培训大量飞手，未来如果统整管理好全国的垂直起降飞行器之后，必然走上军民融合的方向，并为解放军添翼，提升他应对未来战争的战力。黄秀文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我觉得他就是在练兵，包括经济上也要，然后军事上可能也要。无人机有非常多的应用，飞手的训练只是一部分，他现在的缺口很大。
我觉得他中国在练兵，无人机有非常多的应用，飞手的训练只是一部分，他现在的缺口很大，所以他急需要大量训练这些飞手。这些飞手在平时是民用经济操作一些无人载具或是有人载具，但是将来转换的时候很快就可以变成军用或警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三2月5号在华盛顿举办的202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在国内外继续捍卫宗教自由，不单止恢复而且扩大美国的宗教自由。他还说，宗教自由将会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本届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是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发表讲话，聚焦来自中国、伊朗、越南等专制政权对宗教少数群体的压迫、乌克兰基督徒的困境，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在非洲的迅速的扩张等的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演讲当中说，宗教自由是实践信仰和按照良心行事的自由，当然这个也是美国甚至全世界公民社会的基石。他说，美国的国父正是正确地是认识到宗教自由是这个国家诸多原则当中最重要的，自由在我们伟大的宪法当中被尊为神圣。曼斯说，特朗普总统在第一届任期的时候已经将促进宗教自由作为他在中国、欧洲、非洲和中东的外交政策的重点，强调了宗教自由在从中国到中东、欧洲和非洲的外交政策当中的作用，采取了关键的步骤来到保护信仰群体的权利，例如营救被外国政权迫害的牧师、 并且为瓦兹迪人、基督徒和其他遭受伊斯兰国种族灭绝恐怖袭击的信仰群体提供救济。他说，本届政府不单要恢复，而且要扩大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在宗教自由方面的成就。他说，在这个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总统已经发布命令结束联邦政府武器化针对信仰宗教的美国人，赦免在上届政府期间被不公正监禁的反堕胎的抗议者，重要的是停止恐吓美国人是说出他们的良心和想法的联邦审查制度，无论是在社区定是在网络上。身为天主教徒的曼斯在演讲当中说，宗教自由不单止属于基督徒，亦都适用于所有信仰群体和无信仰者。他说，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国家，但宗教自由不单止是为基督徒保留的，它适用于所有人，无论你是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定是无信仰者。
I'd add that part of our Protecting Religious Freedom initiatives means recognizing in our foreign polic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gimes that respect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ose that do not.
曼斯说，我们保护宗教自由的举措的一部分意味着在我们的外交政策当中认识到尊重宗教自由的政权与不尊重宗教自由的政权之间的区别。他说，美国必须能够作出这种区分，他们是需要能够审视过去三十年来伊拉克基督徒的困境等灾难，并且拥有道德上的清晰度，当出现问题的时候采取行动。曼斯提到，无论在国内定是国外，美国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以更充分地确保所有信徒的宗教自由。他说，我们的政府认为我们必须要捍卫宗教自由，不单止是作为一个法律的原则，尽管这个是至关重要，而且要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不单止在境内，尤其在境外。曼斯呼吁全球合作，共同捍卫宗教自由。他说，他祈祷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所有人的尊严，并且确保所有信仰群体都能够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地实践他们的信仰。他说，我们知道宗教自由的根本是在于承认所有人在上帝的权利和法律之下都是平等，这个原则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指导他们的行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共同主席、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斯威特对美国之音说，非常感激曼斯能够来到参加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他说，他相信本届特朗普政府将会对保护宗教自由给予大力的支持。本届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亦都聚集了很多为宗教自由而战的个人和团体，包括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人士和受到中共打压的宗教人士。星期一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举办团结起来声援受迫害者的讨论会上，来自不同团体的人提到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藏传佛教徒、维吾尔族穆斯林、家庭教会运动等很多的宗教团体的打压。与会者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采取行动，确保被中共打压的群体受到保护。以上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节海外港人。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就会介绍一位在英国的香港人老师，帮助新来到英国的香港学生怎样去融入英国的新生活的。他希望用粤语来打破隔膜，增加亲切感。邓远山是一位在英国剑桥区任教的中学数学老师，来自香港的他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粤语，在近年来大量香港父母选择永久离开香港的背景之下，英国全国各地接收了不少这些香港学生，这些学生在课堂学习和生活上的适应能力亦都为各间学校带来挑战。有见及此，大量移英港人学生的英国中小学亦都聘请了能够
懂得講流利粵語或來自香港的教師及輔導人員，期望加強協助這個特別的群體，減輕香港學生的無助感覺。鄧遠山就是在這個歷史洪流下，在他任職的中學校長邀請之下，肩負了這個特有的使命，就是專門用廣東話接觸校內香港學生，在有需要的時候提供適切的輔導與幫助。鄧遠山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詳細談及他的個人移民成長經歷和現職中學老師的抱負。他提到在1998年十歲的時候跟隨父母一家移民英國的往事。
我在那個年紀你其實沒得選擇的你可以說不走，但你都沒得不走的，都有的，因為始終去一個新的地方，其實可能我都不知道是否可能是那個年代，即去旅行可能是沒那麼 common， 即我想我應該是之前未去過歐洲的，甚至未出過國，應該說得難聽一點，即沒可能我爸媽不出去旅行。
因為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這個議題而移民英國，對於一個十歲的細路女來說或許難以理解。在一個互聯網剛剛起步發展的時代背景之下，離鄉別井之後對香港的思念更加是百般滋味在心頭。現已為人母的鄧遠山回憶在這段往事的時候，勾起了當中苦澀點滴，但是來到英國之後的自我英語理解能力亦都只有三四成左右。為了避免突顯差異，避免被標籤英文程度信息，鄧遠山仲努力苦練他的英語，期望與一般英國人無異。再加上當時英國的語言環境不是太過鼓勵少數族裔公開使用自己的母語，他面對不只是沒有機會公開使用粵語，而且仲帶嚟尷尬的處境。
我有一次我記得咧，喺學校我爸嚟接我，咁我就同佢即係佢隔遠少少，咁我就同用廣東話同我爸講：喂，你等我一陣，即係我攞埋啲嘢嚟啦。跟住我身邊嘅朋友咧望住我，好似怪物咁樣，即係點咧？即係佢哋其實佢哋好少聽到其他語言喺佢哋身邊。
要在这种环境下保持正面乐观的态度成长，邓远山坦诚并不容易的。有时候他还会怀疑是否与语言无关呢？是否自己的性格问题呢？为什么好像深交的知己不多，友谊并不天长地久？他整个中学年代的快乐程度都给予了不是太过开心的评价。二十多年后的今日，這位為人師表的數學老師萬料不到的是，從前他艱辛走過的這段移英學習荊棘路，有學生此時此刻在他任教的中學裡面重拾，而且不是一兩位學生，一下子至今已經有約23位的香港學生在他任教的學校就讀，受到校長的托付與重任，如何與這些香港學生打開溝通大門呢？如何在適當時候提供幫助，使他們輕鬆地融入學校生活，一件事是講求技巧，更加是一門學問。
首先要讓他知道我是一個廣東話，懂得講廣東話的老師，他多數都有些興奮的，因為他們其實這班學生其實他們都挺不同的，即有些是應該不用人幫的，即可能他已經來了英國兩年，其實他英文很好，甚至他可能在國際學校讀讀，以前在香港，所以其實他們過到來，其實他們的 transition 是很少的。
好了，我們要在這裡結束這一集的海外港人節目，在下一次回來我們會繼續介紹這位在英國的香港人老師鄧遠山。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